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3月6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在演讲中说到小泽给了他一封信，现在乌克兰方面否认根本没有那封信，就是在 Twitter 上的那封，你管它叫公开信也可以，就是那篇贴文。那下一步怕再被设局，川普昨天跟媒体讲说周五可能小泽又回到白宫来签字来。那最新的消息呢？法国总统办公室的发言人等等都已经做了宣布，下周英国斯塔默、法国马克龙陪着小泽一块儿去白宫，不能让他一个人再去了，怕再让人家给设到局里面。那说到现在情况就严重了，没想到真的到了这个地步。他不但取消了情报共享，他把整个的信号共享、信息共享全部都给停了。在昨天下午2点，那儿正打着仗呢，海马斯突然失去了全部的信号。因为都指着美国的卫星，指着美国的雷达呢嘛，没有了这套东西，所有的海马斯都变成了一堆堆的废铁。昨天在打着仗的时候，突然就给停了。另外，马克龙昨天呢，他是提前预约，他要对全欧洲进行一次讲话。讲话的内容呢，说了一些原则性的话，但这些话如果都落实的话，那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昨天马克龙的这段话说的，如果真的后来都做到的话啊，昨天的这段话要进史书的。今天呢，欧盟开大会，在今天开会之前，马克龙说了这么一番话，给定了调。我们都知道，欧盟呢一直有德系和法系两个人呢轮流执政。现在冯德莱恩呢是德系的，他德国人。原来呢，那位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是比利时人，说法语的嘛，是法系的。现在也是类似这样的节奏。那德国现在梅尔茨那边还没最后底定，他到底组阁还没有结束嘛？现在法系呢占到起决定性的作用。那现在由马克龙讲这段话，在欧盟大会之前，意味非常的深重。那说到贸易战，川普和特鲁多好长时间都没通话了，昨天呢是终于通了个电话，这今天白天吧，通完电话怎么样啊？不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讲，可能要大幅回调，最后这个大幅回调没有发生，两个人谈崩了。谈完了以后，川普对特鲁多是继续追着骂，最后这件事儿呢没有谈成，那川普自找下台阶儿，给这两天一直找他的三大车企给免了一个月的税，其他的照旧，该打打，该干嘛干嘛啊，什么石油、天然气什么的，该干嘛干嘛。那说到中国和美国呢，现在看呢，两边这个局面开始升级，有专家预测呢，中美最后不可避免的会走向一场贸易战。现在尽管中国呢 非常的低调，百般的隐忍，但最后呢，你也忍不住，最后这场贸易战是势不可挡。最后，我们花一点时间说说这个无聊的两会。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说台湾的一条新闻。有一个人叫科尔比，长挺精神，是美国副国防部长的提名人。他在提交给参议院的一个书面答复中，他就不用审议了，但他也得给参议院回答一些问题。在回答中，他批评了台湾在国防领域投入远低于 GDP 的3%。他讲，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增到 GDP 的10%，或者至少接近这个水平。他说呢，如果台湾沦陷，对美国的利益而言将是一场灾难。这是川普的原话。那台湾的外交部次长吴次长呢，就讲，我们怎么远低于 GDP 的3%了？ 我们现在的国防预算的目标就是3%左右啊，我们一直向美国要求多买武器，啊，他认为这个说法呢不是太准确。没想到呢，这位科尔比呢，在他的回答中，他提到了国民党。看样子他还挺了解，他说国民党他们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在国防预算方面删减预算，就是国民党那帮嘛。他说：“如果台湾有人在观看这次听证会的话，有人此时此刻在看的话，那他们需要意识到他们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现在削减国防开支可不是一个正确的信号，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一点。”嘿，他专门说了国民党，因为这个人的位置未来也是比较关键的。这件事儿呢，因为点名了，这个在台湾呢内部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专门啊就是你国民党。但是呢，这段事儿说的还是基本可以了，但是说来呢令人遗憾，这位川普提名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要求台湾把国防开支提到 GDP 的10%，这句话呢说白了有点出圈了。2024年台湾的 GDP 大数是25万亿啊，这它是新台币啊，25万4744亿新台币，这是它的总预算啊 GDP。那如果按照10%的国防开支，那就除个十呗，那就是25474亿新台币，2万多亿，25000多。那今年台湾行政院提出的总预算才只有31325亿，才只有31,000。你让我国防开支开25,000，等于将达到总预算的81%。就是目前打得正热闹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俄罗斯现在的国防开支是40%，乌克兰可能还没到这个数。你让这个。过这一番盛世的一个太平盛世的台湾国防支出是总预算的81%，那台湾还过日子不过呀？那台湾就要大幅的向老百姓加税，或者是大量的削减各种各样的服务开支和福利开支，张嘴就说。所以说，你看选上这么就他。定了这么一个副部长，按说这人看着还行，但和那位小海一样，可能对川普来讲呢，政治还是蛮正确，但他的专业性，你差远了。能说出这样外行的话来，你让台湾好家伙得拿出81%来，你这玩意儿受得了？这财政开支，这日子还过不过了？这个就不沾边了啊。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战争，现在大家都关注这一点，说说最新的进展。泽连斯基呢，他分享了乌美谈判的最新的进展，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他的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和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举行了会谈，现在双方团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会议做准备，预期下周会有初步的结果。他同时讲，同时乌克兰明天就是今天将参加欧盟峰会。这欧盟峰会呢，不有一个8000亿欧元呢，包括呢重新武装欧洲，另外对乌克兰有一个大规模的一揽子的增援计划，所以说呢他们会参加。这是小泽单方面的说法。再看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他对这个美乌会谈的。透露的一些情况，他讲，我刚刚与我的同行，乌克兰国家安全顾问，我们通过视讯电话，我们正在就下一轮谈判的地点、代表团和实质的内容进行了良好的会谈，就在过去的24小时内，我想我们一定会看到进展。他评价呢，谈得不错。沃尔兹表示，如果能够安排和平谈判，并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总统川普将考虑恢复对乌克兰的援助。他在接受采访时候讲，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敲定这些谈判，并走向这些谈判， 事实上，把一些建立信任的措施摆上桌面，那么总统就会认真考虑取消暂停援助。这不是说最后的那个和平谈判啊，刚才讲了，把一些建立信任的措施摆到桌面上，走向这些谈判，总统就会考虑取消暂停。那就是只要你把态度摆出来，你看现在不是谈得不错吗？下一步继续啊，总统就会考虑暂停。很显然，双方呢还在仔细的讨论这些细节。啊，这里边呢可能跟前两天差点上礼拜差点签的那个协议呢可能是有一些不同，要不然还谈什么呀，应该是有一些新的内容了。这两天呢，这不是中文圈啊，很多人欢呼雀跃，泽连斯基怂了，跪了啊，这回傻了吧，这回终于是服了，到现在人家还在谈呢，这就是几个小时之前的事情，人家哪儿跪地服软了，这哪儿跟哪儿，就你们这脑子里啊都有包。下边呢咱们就具体说说昨天川普在演讲中，他最后我等啊等，等了一个多钟头，最后终于等来了这句话。川普讲，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重要信件，信里边提到乌克兰已经准备尽快坐到谈判桌前，以推动实现持久的和平。然后他也讲啊，这乌克兰呢愿意在美国总统啊，在他的领导下来实现和平啊，等等这些话吧。同时也对他个人表示了感激啊，等等。他说了很多啊，说了那么一两段话了。但是呢，昨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讲了啊，因为他说的那些内容跟我们之前，这不是很多人，这不是小泽发了一个贴文吗？很多人认为跪了软了，那怎么着，就是表示遗憾的那个贴文，一看呢就是基本一样的内容啊。我这因为这个信件，我说这谁也没看见，也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说的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特别有意思，乌克兰驻美大使马卡罗娃，就那位胖乎乎的女士，立刻就给辟了个谣。他说呢，没有泽连斯基给川普的亲笔信，所说的那个信实际上就是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的那个贴文。没有什么，因为川普还讲我很感谢他给我寄来的这个重要的信件，说没有这封信啊，就是那个贴文。然后泽连斯基的发言人尼基弗洛夫，他也向乌克兰的媒体证实没有来自乌克兰总统所谓的信。那川普说的应该就是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那个文。要不是你说这帮人啊，人家战斗了三年，这个骨头是真够硬的，你非要揭破了他干嘛呢？你让非要让他没这个脸。川普爱吹个牛，爱给自己脸上贴金，他说收到了这封信，你就别吭声了，这不是跟你表达的意思也比较一致吗？你看了没有，驻美大使和小泽的发言人两个人都证明没给你写过信，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有一说一，你不能吹牛，你不能就是夸大其实。这个呢是真够厉害的啊！所以说咱们通过这个回合也能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咱们也有些了解，这帮人是真够硬的。那我们总结一下，川普你为什么非要这么说呢？在国会的殿堂，在庙堂之上，你公开吹牛撒谎，你收到了一封重要的信件，我感谢他给我来这封信，人家根本没给你来这封信呢。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第一点，川普的夸大吹牛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了，有朋友讲撒谎成性，这也沾边，根本不用眨眼，这是第一啊，这是一个习惯。第二呢，还是我们之前这两天我们分析背后的那局棋，今天我不重复了啊，我们早就料定过那份协议，他想要这份东西。说到现在这几方人中，乌克兰、俄罗斯、美国、欧洲，你可能也加上中国等等其他国家吧，这几方人中川普是最着急的那个， 他比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急，他是最等不了的那个。一开始呢，他就放言啊，在那个他那个媒体上就讲说，今天晚上要有大事发生，大家都等着，他预告了。结果很多人等了一个寂寞，他说了一个小时，将近1小时50分钟，创了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演讲。大伙儿一听也没什么特别的大事儿，没有一个让大家都在那儿期待等着的所谓那种爆料大事儿，没有啊。当然现在呢，有很多媒体呢又往回说，现在我们知道他当时说的那件大事儿，实际上就是小泽的向他来投降认输，我给你极限施压了，天上地下都给你封住了，服不服啊？就等着这个呢。哎，结果小泽他还真没那么做，因为之前给大家讲了吗？贝森特讲没有啊，这今天晚上没有宣布。贝森特应该是了解内情了，那怎么办呢？那你他已经宣布了，结果他自己给自己编了这么一个故事，就算是给自己一个下台阶儿，他自己证明啊，后边的协议还会继续。你看小泽都跟我这么说了。啊，他就已经这样了。人也不是给他的，那是个公开信，那不是给你的私人信件。所以说这件事儿根本就没有。到这儿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川普那种着急的那种心情啊，后边的那种推动力。这两天分析的太多了。那说到下一条，《华尔街日报》有这么一个报道，官员们透露，川普在最近的私下会议上抱怨。说泽连斯基没有表现出与普京谈判的意愿，这些官员说暂停援助的举动就是向这位乌克兰领导人表明，白宫对促成这次的和平是认真的。官员们讲，即使签署了协议，让美国公司获得了乌克兰稀土矿的开采权，可能也不足以说服川普来恢复援助。也就看了嘛，这个他提前漏了啊。也就是说，你把这矿产协议签了，你得好好求求我，这我把援助就放你了。你跪的姿势不讲究都不成，回去给我把西服穿上，把胡子刮了，到这儿来给我好好说，我还得看大爷我高不高兴，有点那个意思啊。结果为了防止川普再给泽连斯基设局。再来个二打一，再欺负他。结果，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统这次准备陪着泽连斯基再访白宫，这情况就不一样了。那这件事儿呢，英法两方都予以了证实。法国政府的发言人在几个小时前刚刚宣布，马克龙、斯塔默和泽连斯基计划在未来的几天前往白宫进行联合访问。英国的《每日邮报》他也采访到了一些上层官员，他也做出了报道，说泽连斯基这次重返华盛顿不会独行，下周斯塔默和马克龙将陪泽连斯基一同前往华盛顿去见川普，展示欧洲支持乌克兰的统一战线。届时他们会带去一份有安全保障的永久的和平计划书。欧盟要拿出自己的版本。本来小泽说周五去，你别去了，你去，你把那矿产协议签了，他也不会放你援助。刚才说了，那百般的刁难都在后边等着你呢，非给你制服了不可。为什么？为以后铺路啊，要不然你以后一会儿一翻车，那后边那个和平谈判还早呢，那还有很多的回合呢，你老翻车还行啊。所以说这次非把他制服了不可。英法俩大哥看不过去，等于这场白宫事件之后，川普的这些骚操作使美国的信誉在国际上是大打折扣，没人能信他了。不仅如此，现在普京对川普都硬气起来了，对下边的和谈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普京跟川普说，那川普转手把这些条件都砸到小泽脑袋上，小泽自己不能去。每日邮报讲说，伦敦这两天正在各个层面积极的努力说服白宫恢复对基辅的军事援助。 白宫呢有这么一个回应了，发言人讲，如果美国和乌克兰的谈判取得成功，那美国可能会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就等着下礼拜这一锤子买卖。所以说大家看这个，本来呢说小泽伊尔回去，那我感谢你了，对吧，我不能向你道歉，但我也表示遗憾了，咱们签吧。你没看吗，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你签了也不一定放你军火，也不一定放你这个情报援助等等其他的啊，那这俩陪着去。下一条新闻呢就说到美国在昨天基辅下午两点切断了最后的一条关键的信息情报链，他把这个链接给切断了，结果瞬间海马斯的目标数据瞬间就消失了，等于乌克兰就没有办法收到远程打击的实时信息了。川普无预警地切断了目前在最激烈的战区波克罗夫斯克战区的海马斯的信号，使得海马斯在战斗中突然失效了。这没办法，海马斯的瞄准等等啊，都依仗着美国的情报数据和美国的 GPS 卫星，全部切断。那现在这事儿没完了，海马斯是整个打击前线30公里以上俄罗斯目标的关键的能力，现在没有其他替代方案，就海马斯这一种武器能覆盖它30公里以外。那随着川普这一声令下，美国就终止了所有援助给乌克兰的海马斯的导弹火箭的发射功能，那在乌克兰战场上所有的海马斯现在都变成了一堆堆的废铁，停止了情报共享，这个已经知道了啊，卫星什么的不让弄，连海马斯也不让用，而且停止了情报共享也重创了乌克兰的防空。就在刚刚几个小时前，在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被瘫痪之后，有一枚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击中了克里沃罗格的一家酒店，造成了多人死伤。那为什么川普在这个时候如此彻底的、如此决绝的把乌克兰所有的援助，特别是这种信息援助，他给切断了？这几天我们都在关注白宫，都在关注欧洲，实际上这几天，昨天我们在说打仗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乌克兰国防军悄悄地在乌东地区发起了反攻，在红军村周围连夺回4个村子，另外最近呢对他的那个油库啊什么的打的，他昨天给大家列过，打的火光冲天，昨天一个晚上乌克兰又干掉了俄罗斯3座炼油厂，应该说在战场上和在远程打击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普京肯定是恼了，咱们还和不和呀，我估计人家也给美国施压了，这你们得管吧。结果就在这时候川普出手了，你们不许再打了，再打我怎么谈呀，我怎么和呀。本来人家想啊，在最后时刻逼普京走上谈判桌，哎，别，不许逼。等于乌克兰现在遭到了前后的夹击，刚刚在战场上取得这么一点优势，又给你废了。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没有事先警告、事先通报北约盟国，就终止了和乌克兰所有的情报共享。可以说为了逼乌克兰来就范、来求和、回到白宫，川普可以说穷尽了一切的手段，到了这个地步啊。那马克龙呢，昨天是提前向全欧洲做了一个预报，在几点我要做一个全欧、面向全法国、全欧洲的一个讲话，刚才给大家讲了啊。欧盟呢一般是德系和法系嘛，因为现在德系呢梅尔茨那儿还没有阻隔成功，他还没有说话的份儿，现在呢就变成法国变成了带头大哥，他现在主要说话，你包括前一阵去白宫等等都是他啊，都是他。所以说现在呢他的讲话 给这次的欧盟大会是定了调了。咱们听听他怎么讲的啊，这对整个的世界局势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他讲呢，欧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莫斯科已经跨越了乌克兰边界，对整个欧洲都构成了威胁。下一个点，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三年了，从第一天起，我们就站在为我们的安全而奋战的乌克兰人的一边。现在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也延伸到了我们，这不再是一场俄乌战争了。他的意思，这是一场俄罗斯对欧洲的战争了。下一个点说，俄罗斯已经把他的预算的40%用于到了战争开支。美国那位副防长要求台湾把 GDP 提到10%用于，那整个的他的财政预算啊，81%用于国防，这不胡说呢吗？俄罗斯是40%。他讲，谁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会不会停止呢？到2030年，俄罗斯完全有可能在动员30万士兵，并生产4000辆坦克。在这种情况下，谁能相信今天的俄罗斯会止步于乌克兰？俄罗斯已经变成了整个法国和全欧洲的威胁。下一个点说，俄罗斯违反了明斯克协议，我们不能相信俄罗斯人的说法。他提到了明斯克协议，为什么？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说说啊，当时的协议啊是什么的这个意思，现在为什么提出它来，这是什么含义。他讲，和平不能按照俄罗斯的条件来达成，和平无论如何都不能实现，无论是在俄罗斯的强迫下，还是通过乌克兰的投降。他这话应该是个倒装句，在俄罗斯的强迫下，或者在乌克兰的投降下，这个和平是不能这么实现的。我们拒绝这种脆弱的停火。这掷地有声啊，这话说的到位。下一个点，我们的盟友美国已经改变了对这场战争的立场，这给川普定性了，减少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并给乌克兰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也就变得更加的不稳定。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我们欧洲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不能成为旁观者，我们将继续帮助乌克兰人，使他们处在有利的谈判地位，因为这对我们也非常重要。下一个点，和平计划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下周法国将召集各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来准备保障乌克兰未来的和平，欧洲的军队也会被要求确保未来和平的实施，但目前不会参与军事行动。他讲的未来可能，因为他和平了嘛，可能会通过在乌克兰部署欧洲军队来实现，但目前这些军队不会到前线作战，他们到那里会保证充分尊重和平协议，就是维和部队，说法国拥有欧洲最有效的部队。下边他接着讲，我们已经决定增加国防能力的资金啊，这不光是他了，整个欧洲，我们必须增强责任感，共同努力啊，等等，说了一些这方面的原则啊，还有一些啊国防方面的新投资，包括增加私人和预算的捐助啊，现在看不会增加税收。另外呢，如果美国决定对像加拿大那样对我们征收高额关税，我们已经做好更好的准备，我们不会不回击的。这提到了这一点啊。他想呢，下边提到，我希望我们能够说服美国总统站在我们这边。我依然相信美国会站在我们这边，但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我们和美国的伙伴关系很重要，但现在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独立性。和平不能在华盛顿或者在莫斯科签署， 欧洲的未来不能由俄罗斯和华盛顿来决定。此处有掌声啊，这话说的，我们绝不能屈服，我们绝不能放弃。你不能用过去的决定来应对新的挑战，我们拥有核武器，因此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邻国啊，等等的说的这个。而且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我们只需要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加强法国、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我们有能力保卫自己，我们增加军费开支，实现欧洲的工业化，然后我们开始向独立自主进行转型。而且他已经决定开始使用我们的核武器对整个大陆进行战略的核防御。这次的话啊，整个对这场战争的定性，对整个欧洲的定性，对欧美关系的定性，这几点说的都是非常透彻的。不把欧洲人逼到这个份上，小马是说不出这番话来的。哦，明天这就是今天几个小时以后，欧盟大会要照着这开会，大家就知道是性质已经严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啊？所以说，如果今天的欧盟大会最后的联合声明真到了这个地步的话，小马今天这个历史时刻的讲话，这是要进史书的，这是要进史书的啊。泽连斯基呢也对马克龙的讲话予以了呼应，他说，我感谢马克龙的清晰的愿景，刚才说的是清晰的愿景和我们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共同努力。他讲呢，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啊，它不会意味着乌克兰的屈服或者是崩溃。他讲呢，和平必须是公正并且是持久的，而且我们一定拿到那个长期的安全保障才能实现乌克兰、欧洲和全世界啊。感谢法国，感谢马克龙等等的吧。小泽呢也做了一番回应，这番话说的是很厉害。那这里边呢，马克龙在里边提到了一个明斯克协议，这有指导性。为什么？下礼拜他和斯塔默和小泽他们仨人拿着一个和平计划去，和平计划去呢，那总得有他们的底线，那未来怎么个停法，他们一定有自己的愿景，所以说得拿出乌克兰和欧洲都同意的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是什么？他提到了明斯克协议。明斯克协议呢，当时是在白俄罗斯明斯克，由乌克兰、俄罗斯欧安会，有一个欧洲安全会啊，和乌东组织这四家谈的。这里边没美国什么事儿啊，这本来是欧洲的事儿嘛。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乌东停火。这个是在2014年9月5号，这里边已经不涉及到克里米亚的问题了，已经没有克里米亚了，克里米亚已经让人拿跑了。现在说的是乌东两州，后来没整明白啊，没谈好，这个协议破裂。后来在2015年2月12号，又在明斯克搞了一个 2.0 版，这里边由乌克兰、俄罗斯还有这个欧安组织、乌东，这时候法国、德国都参与了这次的会议，也就是在乌东那儿别打了，全面停火，把重武器都撤走，成立缓冲区，然后由这个欧安合作组织来监测停火的情况，这样呢给顿巴斯特殊地位。乌克兰呢，我进行修宪，我修宪法改革，那俩州原来都是我的嘛，那回去我特别修宪，给你一个特殊的自治地位，你还算我的国土，但我给你一个自治地位，然后呢在乌东地区进行符合乌克兰法律的选举，就是你们自治，但你们谁当头，按照咱们定一个规矩咱们来选举，然后呢就是什么战俘交换等等其他的内容了。也就是到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欧洲版本大致的一个路线。因为明斯克协议呢，后来是一直有啊，名也存，实也存，只不过呢，偶尔有交火， 因为瓦格纳，咱们后来都知道嘛，普里戈金他们派了一帮人一直在乌东那边跟乌克兰在打仗，但也不是打得天天这么干啊，偶有交火。那到2022年2月24号，等于这明斯克协议彻底崩溃了啊，普京大举进攻，这事儿呢就崩溃了。现在呢，他提到了明斯克协议，我们也基本看到了欧洲版本的底线。也就是回到2022年2月24号之前，乌东两个州原则上还算是乌克兰的，但是呢，就顿巴斯嘛，我给你一个特殊地位，也就让你事实独立了，但说起这个虚名来还是我的啊。这个呢，因为这是联合国宪章嘛，啊，这里边可没提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呢就。所以说，小马他既然提到了，在讲话里提到了这个，我们就已经抓到了他和斯塔莫尔他们这个版本，也就是呢，回到这次开战之前，你把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给我还回来啊，然后呢，顿巴斯地区，啊，你那个公投我不承认，然后呢，让他们自己按照我们的规矩，按照欧洲版的规矩再来一次投票，啊，未来你们怎么办？克里米亚呢就不在桌面上。这是我们大致的一个判断啊，应该说小泽呢，他既然来搞这个，哥仨一块儿去美国，那应该他也是接受了这个苦果。那我们知道了大致的样貌，下边有一条新闻，《每日邮报》的报道说，川普确实在考虑放弃领导普约，北约。啊，咱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说川普呢坚持要求欧洲各国为欧洲大陆的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他正在正式考虑放弃北约的领导权。现在有很多人张嘴就说啊，说你看当年俄罗斯人家有4次要求加入北约，你们都不要，最后呢，你看最后人家又跟你发生敌对。大哥，您把这事儿想想，当时北约为什么成立？北约成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对付前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啊。当时叶利钦说到，他突然在讲台上说我要加入北约，当时克林顿在旁边听着都懵了，我们北约就是对付你的，你要加入我们。当时克林顿弯着腰乐，就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当时叶利钦哈哈大笑， 他也认为这是一个笑话。我们成立这个组织本来就是防着俄罗斯的，你要加入我们。所以很多人呢，您把这事儿前因后果了解一下啊。说到自二战成立这个北约以来呢，美国一直是北约的领导地位，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官都是由美国高级将领来担任的。但是现在呢，美国准备不当这个大哥了，川普希望呢由英国或者是法国担任最高职务。那你昨天不是说了吗？你说这不是拜登给留了一个法案，卢比奥他们一开始起草的，你退不出北约了呀？您听明白，他没有说退北约，北约他退不出来，必须在参议院2/3，那民主党那帮能同意吗？我不管了，我还在北约，但是我不负北约的责任了。以后怎么着啊？这个总司令我不当了，带头大哥我不当了。英国、法国，你们俩谁愿意？你们俩谁当？当然，你多当就得多出责任、多出钱，那就是你们的事儿。我不当这大哥了。这是一个报道啊。那说说今天我们对这件事的总结。第一点，川普非常想要和谈结果。现在不顾吃相，动作这么决绝，这么凶猛，正说明他就是最着急的那一个。所以眼下这个危机因他而起，也很快会因他而结束，因为他想要嘛。那下周这哥仨去了，我认为一定会谈出一个结果来，因为川普比这仨都着急，我们能预料到这一点了。但是第二点，这次英法是带着欧洲版的和平协议一块儿去的白宫，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什么矿产协议了， 因为你老说那矿产协议，他把这件事儿和后边的和平协议和安全保障他单说，等于小泽担心的事儿，我给你签了这个，后边的啥都没有，我可就没法交代了，我可就变成千古罪人了。所以说小泽为什么上次跟他们打架就在这儿，隔着你我也得跟他打呀，我也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让他给绕进去啊。所以说现在不是简单的回去签那个矿产协议了，咱们来这个一揽子的吧。刚才说了啊，这里边有安全保障，所以说这次不光是签这个，咱把那个咱们也把它搞定，咱们仨至少也得签字。把这件事搞定，也对未来川普和普京之间的勾兑定下了基本的原则。你照着这个去跟普京勾兑去，你不能拿着俄罗斯版本的那四个州什么的，你跑那儿来跟我们说，来拍小泽来，那不成。否则的话啊，就给你断军火，给你断什么网什么的，这就开始下，就开始胡来，那你干嘛呢？所以说有这两个大哥保着，小泽这次的话就可以说了。你不能按照普京的版本，要按照欧洲和乌克兰的版本。所以说这次再回白宫会谈的性质和内容都已经变了，这个很重要啊。大家注意啊，如果三个人去了，川普还是帮普京说话，站在俄罗斯那边，那就一句话了。之前我们分析过，原来说你没牌，你只有听从安排，你只能签。在没有英国法国站到背后，小泽真没招啊，真没招啊。那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不之前一直给他分析，他突然手里有一张牌，这张牌就是我不签，我让你所有川普和普京你们后边安排的那个好事儿，后边策划的那个局，我让你弄不成，直接影响你对世界贸易大战的开打，我就让你弄不成，我就让这场战争继续，你能怎么着？欧洲这时候只能帮。所以说今天的欧洲开大会决定欧洲的未来，会后三个人才去美国呢，这就是带着欧洲的共识，带着欧洲的决心去的，这时候就可以跟川普拍桌子了，我们把事儿都说明白了。这就和上次两个人围攻小泽那么欺负人就已经不是同日而语了，所以说二进白宫这情况完全都变了啊。这个呢，我把这件事儿啊目前看到的都分析给大家了。那欧洲成不成啊，能不能像马克龙和之前冯德莱恩说的那样，那就看精明两天欧洲开的这个会了。这两天这会开得好，下礼拜啊，这哥仨挺胸抬头去白宫，那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下边我们就说说欧洲吧，欧洲行不行啊？先说这搅屎棍，欧洲按说是没问题，这不是有一搅屎棍，就是那库尔班嘛，那欧尔班嘛。那欧尔班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也出了问题了啊。基于据媒体 Political 的一个报道，很多欧洲议会的议员他们联名向这次峰会给欧盟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九点行动计划，其中的一条计划，我不知道是第一条第二条啊，就是敦促欧盟领导人剥夺匈牙利在欧盟的投票权。你不是老一票否决，你老跟我们其他这26国对着干吗？你老当普京和川普的小弟吗？对不起，不让你投票了。然后呢，这里边任命那个卡拉斯为欧盟正式的外交部长，组建欧盟的联合部队啊，然后呢修改条约，扩大欧盟的防务，扩大欧盟的权限等等啊，这里边他们连提了9条。正式剥夺匈牙利的投票权。欧尔班呢当时就傻了，礼拜四礼拜五开会，周三紧急前往巴黎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来讨论乌克兰的当前局势。他知道人家那人家都是阳谋嘛，直接要废他了，他一下赶紧，现在大哥就马克龙嘛，直接找马克龙去了。 马克龙呢是一直维护着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团结，但欧尔班已经无数次的反对欧盟对乌克兰的集体支持了。出难题的老是你，你现在已经变成了川普在欧盟的木马。你现在天上那边要断援助，我们这儿欧盟说刚说这200亿，他给否了。那这次咱们一块儿谈谈这事儿吧，这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说呢，我不知道最后他和马克龙谈的怎么样啊？这个今明两天的大会，会不会这9点行动计划真的落实，最后把欧尔班他们给开除？这个咱们拭目以待。那这件事儿就显示了欧盟的决心了。你别看斯洛伐克那佐科那是个嘴炮，现在也在骂乌克兰，因为他把他气儿断了嘛，把阀门给关了嘛，那他不急眼了，那是另外的事儿啊。斯洛伐克好解决啊，因为德国什么的，那我们匀给你点气儿，你就别骂街了，你闭嘴。但匈牙利这个他不是气儿的事儿，他从意识形态上他就是普京和川普的小弟啊，所以说这个呢，这要收拾他。那下边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呢，川普又写了一篇贴文，他见了一些，因为这里边有美国的人质，有美国籍的一些人质，前一阵被释放了嘛，到了白宫见了以后呢，可能这些人跟川普讲了讲那帮哈马斯是怎么对他的，给他讲了点故事。川普呢就之后立刻发了一篇比较长的贴文，我说他其中的几个点啊，他警告哈马斯现在就释放所有的人质，没有稍后，立即归还被你们谋杀人的所有的遗体，否则你们就完了。他说我正在向以色列发送完成任务所需的一切，如果你们不按照我说的去做，没有一个哈马斯成员是安全的。我刚刚见了这些前人质，他们的生活都被你们给毁了，这是给你们的最后一次警告，写的惊叹号。对于你们的领导层来说，现在是离开加沙的时候了，现在你们还有机会。另外对所有的加沙人民来说，美好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你们，但如果你们还扣押人质，那就都没有了。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了，你们就死定了，做出明智的决定，立即释放人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惊叹号。这就是川普发出的这么一个帖子。今天我看以色列媒体，包括哈马斯阿拉伯媒体、半岛什么的电视台，他们都在说这个帖子啊。这算什么呀？那听这内容，这就是最后通牒，这就是最后通牒。但作为美国总统，做这种国际上的大事，难道不是要通过正式的公文吗？是要通过像 Twitter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在上面发一帖子，这么干吗？这是美国总统做事的方式吗？这么随性，这么不规范吗？这是处理这件事正常表达的程序吗？这件事呢，那他这么办了，那你说怎么办？他就这样。另外就是管用吗？那如果哈马斯不听怎么办呢？他说的立即立刻，咱也别说24小时、48小时，咱给哈马斯一个礼拜时间，如果一个礼拜的时间没有任何改变，那怎么着呢？反正目前看吧，因为之前呢，以色列那边找了个茬儿，把要续这个第二阶段给停了，因为第一阶段在星期六都已经结束了嘛，那第二阶段没有了，等于现在处在一个无协议的空窗期状态，现在是没人管。那续第二阶段呢，人家提要把什么加沙那个费城走廊重新填什么的，哈马斯你又不同意啊，美国的特使说了，哈马斯也不接受。那第二阶段现在也没谈，美国给了40亿美金的军火，这两天正在着急忙慌正在运呢啊。那现在看加沙的二次战争是已经挡不住了， 应该说，停火的第一阶段的协议，双方基本执行的还行，中间有一点疙疙瘩瘩的，但大面上基本还都做到了。按说，按照第一阶段协议完成的情况，你没有开打的理由。第一阶段双方基本都做到了，那都兑现承诺了，那咱们就谈第二阶段，接着做不就完了吗？但现在呢，找茬就不续了。现在就跟我们之前的判断，后边的资本的力量现在是蠢蠢欲动啊，人家把图都画出来了。我们要这块地方，所以说现在已经决定了，这200万人现在看是非走不可了。川普呢又再次发出了最后通牒，当然他找的这理由啊，你气着我了，他把那几个人质给弄来给我讲讲你们都怎么着了，你说我义愤填膺了，这个安排啊都是非常细腻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还在梦里呢啊，为了对抗川普驱逐加沙人的重建计划，他们紧急批准了一个530亿美元的加沙的重建计划，搞了91页的小册子，这里边呢也有图啊，绿树成荫的各种街区啊，美好的加沙的未来。那是不是还有哈马斯，解散哈马斯啊？这帮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呢也没整清楚，他们也没还存在分歧啊，也没搞一致。那啊，必须解除武装，这个他们有搞一致了。那这帮人以后还在加沙吗？这个他们还没整明白，没搞一致，还由着你们几个在这儿说这个，你们定得了这事儿吗？川普把这事儿基本都安排了，所以说咱们等着啊，最长一周，加沙之战将再次爆发。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我也是好长时间没上538网站看去了，因为正好呢 ABC 呢有这么一个新闻啊，因为538是做民调的嘛，他们和538切割脱钩了，原来他们是给钱资助这个538的，现在他们不给了啊。我呢正好好长时间没看了，我上网站一看，哎，这还有点意思，等于川普当选总统后第一次，这美国是数十家，有中有左有右啊，各大民调都在538这儿汇合嘛，他搞了个集中平均，第一次出现了川普的不支持率超过了他的支持率，这是第一次上演。不支持率呢现在，哎，刚才这又翻回来了，又回去了。我上午看的时候是不支持率是47%几，哎，差那么几个点儿，没有，上去了。不支持率是综合的啊，是47.9%，支持川普的是47.6%，这是这6周以来的第一次啊，这个呢是一个大的趋势了，他把那么多民调都揉在一块儿，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说到下一条新闻，这比较震撼，川普呢准备把联邦调查局总部大楼、司法部大楼、劳动部大楼、住房部大楼、红十字会的总部大楼啊，包括呢一些什么联邦大楼吧，443座联邦政府的大楼，有很多都是当地的地标啊，都把它卖了，卖给私人，说这一年呢能省下4.3亿美元的运营的费用。那你让这帮人上哪儿上班，上哪儿办公去？你把这大楼都卖了，他等于他把美国政府他又给卖了，他又给拆了啊。我从根儿上我就给你拆了，现在真狠啊。另外说到呢，他要把那个联邦开发署、国际开发署嘛，要把那个现在把他已经给打残了，现在归到国务院去了。每年的那多少亿啊，900亿美元还是多少亿美元的那个援助现在都没有了。马上呢有一笔支出，20亿美元的一个支出，川普呢给暂停了。暂停了以后，结果在最高法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原来川普提名的那位大法官巴雷特女士和那三位自由派大法官联合5-4把川普的请求把川普这个请求给驳回了。这个是挺厉害的，因为他这个马斯克那个效率部嘛，一直想把这个对外援助署给彻底摧毁， 变成川普新政的一个典型，一个范例嘛。昨天川普在演讲中还表扬说最高法院和他站在一起，结果没想到十个多小时以后，最高法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对他不利的一个裁决，也就是那20亿，这是个案例，美国是案例制国家，也就是这20亿把你给驳回去了，你不能暂停，就得发，那下边会有更多笔的钱，法官会做出更多的裁决，你就没法打，打到最高法院也是这个结果，所以说是打开了一个窗口。说到卢比奥呢，说到卢比奥呢，有这么一个报道，有四个共和党人向媒体透露，说卢比奥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跟他们讲，尽管他现在名义上是最高的外交官，但他对自己缺乏外交政策影响力感到非常的不满。卢比奥现在是最后一个知道白宫外交政策的人，这是今天很多媒体的报道。你包括看昨天讲话的时候啊，卢比奥那个当时那个表情也不是很愉快。川普呢最后说到巴拿马的时候啊，表扬了卢比奥，还请他起来啊，说有99个人啊，参议员都高票支持卢比奥当国务卿。卢比奥是到最后才勉强站起来，乐了那么一下。应该说卢比奥呢，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是比较萎靡不振的。他跟周围的朋友说出了这么一番话。应该说呢，媒体的也都认为这个消息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有人讲，现在川普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在他的家庭圈子里边来决定的。他大儿子什么的这些人啊，他还惦着格陵兰，惦着了什么加拿大什么的，还在那个小圈子里决定。卢比奥只是一个执行者，万斯更边缘了，那就是一个捧臭脚的，那就是个拉拉队啊，跟着起哄架秧子的。所以说卢比奥呢，有人认为，我还说他一年到今年年底可能就辞职不干了，现在有朋友预测呢，大概到半年可能就干不下去了，也就是到6、7月份也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来吧，说说这个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这场贸易战，川普和特鲁多谈崩了，这个大战呢继续，已经得有2个多月吧，没有和特鲁多进行交流了。结果呢，川普突然宣布他要和特鲁多呢有一个电话沟通啊，之后呢他会宣布和加拿大新的关税的政策。最后川普呢谈的怎么样，这电话有啊，这电话已经证实了，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个文，他讲呢说特鲁多给我打的电话询问有关关税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啊。最后呢川普讲说，我跟他说了，很多人因为加拿大和墨西哥边境流入的芬太尼尔死亡，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相信这种事情已经完全停止。特鲁多说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我的回答是这还不够好。通话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友好的结束，就是他认为算是友好的结束。他甚至无法告诉我加拿大的选举何时举行，这让我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意识到了，他是在利用这个问题来保持自己的权利。祝你好运 Justin， 为什么现在跟我顶啊？你是想利用这次冲突保住你的权利，这是川普的得出的结论啊。所以我就想呢，我不知道，他有很多朋友讲说美国很多人啊，其实对国际的政治其实真是一点都不懂，他只关心自己美国国内的事儿，对世界的政治历史可以说是一窍不通。那作为像川普这个级别的也非常遗憾，他竟然认为特鲁多和他这么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他完全不了解加拿大的选举制度，也不了解现在加拿大的政治情况。特鲁多已经宣布辞职了，他已经是看守总理了，他在等着党内进行初选，然后谁来取代他成为新的党魁，然后就可以宣布哪个月进行总理大选。 他哪儿还有权利呀？他没有权利了。所以说，你对这种情况，他可以说川普完全就不了解。那你怎么来处理国际关系呀？那听着，这不还是以友好的来结束了吗？没完，川普又再一次发文来指责特鲁多的移民和边境政策。来了啊，我又告诉加拿大州长特鲁多，他们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己造成的，因为他的软弱的边境政策导致大量的芬太尼和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这些政策让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又来了，特鲁多又回到州长了，所以说这次的谈判呢就崩了，两个谈话吧就崩了。那根据川普这爆料，真实吗？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证实特鲁多当天确实和川普进行了通话，但没有透露任何的具体内容。那川普还是讲，我给你加关税是为了阻止芬太尼的流入。那加拿大这边就不干了，人家把这个事实核查给公布了，说整个上个月，美国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美加边境查获的芬太尼的总量只有0.03磅，相当于0.48盎司，这是多大呢？是一节 3A 电池的重量。咱们都知道，还不是那个五号电池啊，是7号电池的那个重量。然后认为特鲁多他们已经做到这地步了，他认为还不行啊，我还得跟你干。白宫呢，之前是暗示可能会部分减少对加拿大的关税，要往回调，但加拿大现在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回应，除非川普你把所有的关税都取消。否则的话，我们不会撤销近期他们准备实施的这1550亿加元啊，还是什么的那个反制措施，我不会给你取消的。啊，你往回撤30%，我呢好像是不是都取消，门儿也没有，你必须回到零，我才能彻底撤销。加拿大财长伦布朗直接讲，不接受美方提议的部分取消关税，要求全部取消。这才是这次电话的内容的主要内容。我估计川普就是和土豆在一块儿瞧这个，我给你往回来点，你把那给我撤了行不行？不行，要不你就全撤，否则的话我这个照加就这样了。很明显，川普开始后悔自己的关税政策，但加拿大根本不买账。那往回调了点没有啊？那之前卢特尼克都已经宣布了，还是调了点。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那位新闻秘书李维特宣布说，川普呢应福特通用和这个斯特兰蒂斯等公司的请求，决定呢用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他还知道有这个啊，给这个进口的汽车给予一个月的关税的豁免，也就是到4月2号。给予一个月的豁免。那为什么问呢？为什么对汽车关税豁免一个月呢？李维特讲说，川普的预期是要让这三大汽车制造商在4月2号对等关税生效之前，赶快调整你的生产布局。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发言人的原话说，他告诉他们赶快行动。记者们都懵了。这三大汽车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树大根深，那里边那么多的零件厂，一个月完成汽车工厂的转移，你这和亩产10万斤有什么区别啊？你让他们怎么做到啊？一个月的时间啊，我就给你这一个月，因为说这几大巨头一直在给川普打电话，好，我给你这点面子，就等于这次所谓的回调，就调了一个这个。也就是说，这次呢，川普想要停战或者是大幅减缓，特鲁多完全不配合。最终，川普只给这三家大车企免了一个月，其他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大战、贸易大战继续开战。真够硬的，这加拿大啊！现在加拿大人等于告诉川普， 这个世界不是你的游乐场，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家也是你，往回调也是你，我们都得陪着你，门也没有。美国有一半人惯着你，加拿大人不吃你这一套。今天我看到有很多的加拿大媒体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结果这消息一出，美股又开始跌，又回去了。现在呢，道琼又摔回到了43000以下，然后呢，标普是5800多，5830多啊，又开始往回跌。说到川普的这些操作，这种打压，让加拿大那老百姓是空前团结。墨西哥呢，人家也空前团结。这位左派总统辛鲍姆的支持率现在高达80%，反对他的不到8%。包括泽连斯基啊，现在呢，之前那个民调是57%嘛，现在已经超过65%了啊，现在都在往上涨。说到在墨西哥历史上还很难有一个正常执政的总统在执政过程中能拿到80%的支持率，这是非常罕见的。那你川普这么折腾，现在有大机构开始做一些推算，有一个达特茅斯经济学家，现在他的一个计算说，川普的这一轮关税把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从原来的2.4%一下打到了10.5%，因为中墨加这三大都是美国前四大贸易伙伴里的仨，剩下就是欧盟嘛，等于你把前三大贸易伙伴都给推上去了，那等于整体的平均关税一下就上去了，翻了大致是5倍，有这么多啊，是二战以来的最高。耶鲁预算实验室有这么一个判断，说川普关税相当于未来10年向美国人征1.4到1.5万亿美元，向美国人征这么多的税，当然这税主要是由中产以下阶层来负担，中产以上人家都减了税了嘛。这还没完，川普宣布4月2号起对全世界所有进口美国的农产品、汽车征关税，这就开干啊！另外一家大机构国际商会高层，他们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讲，如果美国不改变他现在大幅加征进口关税的计划，因为你会引爆各国之间的关税战，全球可能会面对类似1930年代大萧条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指出，美国大幅的加征关税在2030年之前可能会引发全球的经济大衰退，让全球1/3的劳工失业，德国和美国等重要工业国的生产会锐减1/2。这是国际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做出了这样惊悚的警告。那他就接着往下干啊！现在呢，川普就认为我这条道是对的啊，那一半美国人呢死心塌地也认为他是对的，那你们就接着往前干啊，勇往直前，咱们就看结果如何。如果是我错了，我给大家起立鞠躬道歉啊，这个是没毛病。那中美之间呢，又来一拳，你不是不服吗？那这一拳一拳的，马上就给你。说川普呢已经准备好签署一个行政命令，给中国的造船业迎头痛击，这里边包括了文本，人家都看到了18项措施。之前呢，那不是说那个靠岸中国造的船靠岸150万美元的靠岸费吗？现在没有啊，这不但包括那个，还把什么起重机呀、等等全征收高额的费用。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说川普呢准备好这个18项措施的行政令。啊，这里边呢是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制造的船舶和起重机征收费用，来增加美国的收入。这里边呢还包括提高这些造船厂工人的工资。还有什么呀？我看看啊。 太多了，这个咱们就不花时间太说了。所以说呢，这急了啊，还没动静是吗？没动静，那这两天我把这事儿给你办了。之前这拳头扬着啊，没打，这个一签了行政令，这事儿就是真的了。那中国的海运没说吗？占整个美国进口的20%都是中国船，那你就别来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这招是真够狠，真够黑的啊！又给了一拳。那说到中美，最终还是将不可避免地走上一场贸易战。中国呢，用了一个比较错误的方式，我不知道这又是哪个策略师给这二杆子出的主意。首先呢，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他发出了这么一个警告和威胁。如果美国想要战争，无论是关税战、贸易战，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战争，我们都准备战争到底，我们都准备战斗到底。如果美国想要战争，是我就想跟你签协议啊。美国没有想跟你要战争啊，他这个理解就是错的啊。我就想跟你来那个买买买协议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啊？我川普释放了那么多的善意，我说100天访华，我说请习近平到海湖庄园，我失约了2次，当着媒体的面啊，就算我吹牛，就算我说大话，你都不给我打电话。最后为了逼你，我现在逐步升级，10%、10%够温柔的了。我什么时候跟你想要战争啊？结果到中国这儿，它突然变成了一个量变到质变，一个本质的变化。如果你美国想要战争，无论是关税战、贸易战，还是什么其他类型的战争，我们都会战斗到底。这话可是一个大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先是由中国驻美大使馆谢峰他们说的，然后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天下午在记者会上也说了同样的话，晚了一天，因为两边有时差嘛，是那边先说的，完全一样的话。很明显这句话代表了中国最高层的意志，很可能就是习近平的原话。在就没等到外交部发言人，当中国驻美大使馆说了那个网站上说了这段话以后，美国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立刻就接受记者采访，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和中国开战，说渴望和平的人们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你看了没有？现在这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咱不是玩贸易游戏吗？怎么最后掀桌子了？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强大的国家不断壮大，但意识形态却完全不同。他说如果美国想要避免和中国等其他国家开战，我们就必须变得强大。说川普很明白，实力和平是通过实力来实现的。等于针对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这句狂言，美国国防部长第一时间就说了这句话。哦，今天很多美国媒体也都把这个作为一个文章的标题，美国已经准备好和中国开战。这确实是小海嘴里说出来的这句话。说到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么严格，这么关键的一个历史时刻，现在这么严肃的一个时刻，两个大头现在在这里边博弈，在这里边啊，各种心眼儿，在那边在逼，这边呢在使用一种冷暴力在这儿扛着，两边在这儿暗战，在这儿经济冷战。这么重大的历史时刻，这么重大的对外政策，不管是贸易战还是关税战还是什么，理应是由中国的最高层来制定政策。像这种话说出来，起码是外交部部长。你一个驻外大使馆竟然对美国发出这种战争威胁，成何体统啊！毫无疑问啊，这个他不敢了。你们这么敏感，你在那儿放这炮仗，那是闹着玩的吗？一定是最高层安排的。但你怎么能够通过这种管道来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没见过，没见过啊。 说到你美国的关税问题，你中国不是也像？你既然一个根本不讲法治的国家，哎，这时候想起法来了，我上 WTO，我告你。本来还停留在一个贸易博弈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墨西哥、加拿大闹得不比你中国这更凶啊？人家两边也没有说到两国之间要战争，就任何形式的战争，你这个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是没有道理的。有朋友分析，那这是不是战狼们为了迎合上意主动挑战？您想，现在在中国这儿上下铁板一块。而且是涉及到中美关系这么重大的事件，好，敢自由发挥，而且转天啊，就十几个小时之后，那个新上来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说了同样的话，这就是习近平的意思。嗯，这件事儿现在啊，这个螺旋升级就开始了。为什么呢？《纽约时报》呢是请了几位专家，是给做了一个分析。为什么呢？说中方呢现在不愿意主动和川普对话，当然首先呢是这个是面子，因为他们不愿意被视为呢是在川普的逼迫之下，他们去签城下之盟，去恳求川普，他们不愿意这样，不愿意示弱嘛。而且在摸不清底的情况下，不想急着做出让步，也就是说我让了一步，川普就完了吗？这个不能这么说，那川普又来了，你还让不让？咱们通过这次乌克兰事件，咱们大家也知道了啊，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可信度了。对加拿大、墨西哥这关税，他翻烙饼翻了多少个来回了？嗯，最后啊，又后悔，又骂人家，所以说这个人完全不可信。这就是为什么最后要斯塔默和马克龙俩人当保镖，啊，陪着小泽去，大伙儿才能踏实。说中方呢，一直通过官员和其他人士和川普团队进行对话，试图了解川普最后的标的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想干嘛？他们一直想搞清楚他们的最终目的。有些专家讲嘛，说现在中国人呢非常怀疑这里边有什么陷阱。说川普呢不断提高关税，你最终想要一个什么？给了你那个，是不是就完了？是不是就到头了？川普那边也不说，所以说，那我怎么来主动的来答应你这些条件呢？中方呢是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现在是这个心态，而且现在你这不断的威逼，不断的加关税，现在让习近平，来妥协的可能性就进一步降低了，原来有50%。结果你现在你不断升高，那习近平就逐步降低，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他的合法性。习近平不想让人觉着他在向川普屈服，这个心态啊，通过第一场贸易战我们都是了解的。有专家给分析了两面，第一面呢说和川普第一次贸易大战交手之后。北京方面呢，是一直他们内心里是期待着咱们能开始一种谈判。你川普呢有一个最终的条件，你拿出来，咱们就直接谈。然后呢，咱们进行某种交换，然后把贸易战的强度大大降低。说这方面呢是北京一直期待的，他们一直要这个。而现在他们看到的呢是川普的强烈的不可预测性。他们强烈的感到，他们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川普后边的团队，纳瓦罗、贝森特，那个包括那贸易代表格里尔，包括这个商务部长卢特，他看到的这个团队是对中国有一个穷追猛打的决心，所以说使中国团队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我想跟你谈。但瞅着你后边的这几个人，哪个也不是好鸟，他们不敢跟你达成这个协议。所以讲呢，现在北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是今天他们喊出这句话， 如果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讲，如果美方另有所图，执意打贸易战、关税战或者别的什么战，中方都将奉陪到底，就和中国驻美大使馆那句话就呼应了，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现在呢，就两边呢，就是严重的缺乏互信，严重的缺乏信任。本来北京这边一个是好脸面啊，这个现在有点低不下这个头来啊，这是习近平本人个性决定命运嘛，他就是这么个状态。第二呢，我想跟你谈，但你有完没有？川普那边就不给这个答案，而且后边那几位现在放话一个比一个狠，那让北京不敢谈，我不敢给你答应条件来形成一个协议。所以说现在在双方这么高度互相不信任的情况下，川普呢又是个暴脾气，他会层层加码，最后中国忍无可忍的时候，最后就怼起来了，最后已经把这两段话给逼出来了。不管你是什么战，这已经甚至包括台湾了，这已经甚至包括台湾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就无限联想了。所以说这场战呢，现在看前边的试探，北京的低调，各方面的努力都告吹了，到此为止，我相信下个礼拜就会猛烈的升级，这个是肯定开始了。如果按照我们之前分析川普的这个局啊，有朋友后来给我写信说，川大康，你这个战略呢言之有理，但你把川普想复杂了，他没你说那么复杂。哎呦，不是这样的啊，大家回去再把川普那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那个讲话，您仔细把他说到通胀那部分仔细的听一听，他是说到了通胀啊，说到了鸡蛋都赖拜登，后边说的主要就是能源价格，他认为通胀的一切就是能源价格。后来有一个学者跟我讲说，大康，你说这个油价就能把决定整个的通胀，我说不是我觉得，是川普的认知是这么认为，油价下来了就能把通胀解决吗？解决一小部分，并不能全部解决。但你仔细看他那个讲话，他的认知，说到通胀部分，五分之四说的都是能源。我们要到阿拉斯加建大馆子啊，给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啊，都卖我们的油，他说的全是油价。所以说如果下礼拜马克龙和斯塔默和小泽到那儿去，因为川普急着要把这事儿落实嘛，啊，要把这事儿给安排了，如果下礼拜那事儿要谈完了，他整个这条线就都安排好了，后边的事儿呢在做普京的工作，这边的事儿就安排好了，和加拿大、墨西哥那已经没辙，他下礼拜绝对会给中国上大的。咱们看啊，下礼拜再给你加10%，这也都不意外，因为他有个60的上限嘛，你现在才40嘛，你还有20的余地，这够他加两回的。您想一两周之内可能会继续的往上怼啊，那现在就没招了，那现在就没招了。来吧，咱们说说无聊的这个两会，说一点数据吧。整个这个两会呢，人大，咱们就这个就是李强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吧，最后把 GDP 呢增长目标设了个5啊，和大伙儿都知道啊，设了个5，然后把 CPI 的目标定了个2，就是通胀的合理目标定了个2，原来定多少？原来都是3，实在完成不了啊。去年完成了多少？0.2%，那您那3不是纯属鬼扯吗？那不是瞎扯呢吗？结果今年给定了个2，2也没戏，2也是鬼扯，也是要等着统计局的弟兄们给他瞎编呢。然后赤字呢安排了个4啊，比去年提高了1%，赤字规模5.66万亿，比去年呢增加了1.6万亿。那大概给算一下，4%你倒推一下，5.66万亿，如果是4%的话，那100%是多少呢？倒推完的结果，最后的名义 GDP 是141万亿，那和今年的这个去年的134.9比一下，才增长4.89啊， 我也不知道他这数啊，这里边他们内部是怎么调、怎么弄的，我也不是太明白。他说的是大致5%上下，但是他们自己内部掌握的大概是4.8%几啊，要不然也不会出来一个4%是5.66万亿。你反过来一算，你就知道了啊，实际上呢是141万亿，是4.89啊。然后发行的超长特别国债1.3万亿，比去年增加了3000亿。然后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是支持国有银行，等于这钱都不会放到老百姓，不会放到市场上。那对消费呢，有啊，安排特别超长期国债。现在特别超长期国债到多少年了？30年。不是过去说要发行50年的国债吗？好家伙，这比崇祯还厉害了，发50年以后的国债了，借钱借到50年以后了。这次呢是要发3000亿来支持呢以旧换新，啊，这个呢是比以前力度是大了，以前一年是1500亿，这次可翻了个倍，是要促消费了。李强呢在整个报告中31次提到了消费。另外老百姓的民生呢，啊，好消息来了，把城乡居民养老金再提高20块钱。这样的话呢，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金最低金额就突破200块钱一个月了。真好意思说呀，真好意思说呀，给老百姓啊连点芝麻粒儿都不够。当然这里边大家关注的呢，就是今年的军费预算达到了1.784万亿，和2457亿美金，增长了7.2%，远远高于了 GDP 的增长。 GDP 你不到5，然后军费呢搞到了7.2。当然这数呢鬼才信呐，信谁？有人信他这个7.2%吗？根本没人信啊。欧洲智库呢大概他们的平均的估算，中国的国防支出比官方的数据要高出40%，也就是你把它这1.74万亿乘个4%，您算算啊，那是2.几万亿啊，我也不愿意给他算，都是假的了。美国的情报单位，共和党有一个参议员叫沙利文，不是那个杰克沙利文啊，这是丹沙利文。他呢是能得到美国情报单位的数据，他认为呢算下来，刚才说了中国的，你就给他再乘个40%，大概也就是3000亿美元左右嘛。但是他们的内部的数据，中国的国防预算大概是7000亿美元，美国是8700吧，8700吧，8900啊，我忘了。川普这不是还要往下要裁呢吗？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看川普要往下一下一年裁8%等等的，中国的实际的在美国内部的掌控是7000亿美金，因为它有很多是半军半民，有很多研究所、很多大学实际上都是军方背景的，这都得算进去啊，啊，这个口径是不太一样。应该说呢，他们不公开的研究报告是这么多。整个所有的这些内容完全符合人们事先的预期，开了这么一个会呢，没有任何重大的，不用说惊喜了，没有任何的意外，没有任何的刺激，什么惊喜也没有。那为什么呢？就开了这么一个无聊的平平无奇的这么一个会议，一看呢，增长目标、通胀目标、赤字率、赤字规模都跟大家提前说的都一样啊。另外呢，专项债的发行也都是预期的下边啊。你比如说原来说的是几千到几万，都是在下边，而且呢这个规模也都没什么意外的啊，包括那1.3万亿，包括那个3000亿的以旧换新，都在大家的预料当中，没有任何让大家感到比较振奋的，或者是有一些让大家看到一些希望的东西，完全也没有。而且有专家仔细研读了李强这个报告，认为上半年对民生重视很不够，也就是中国呢这次一直让大家消费消费，但诚意非常不够。 对生育啊等等这些重点人群的补贴，可以说俩字儿，没有，没有。老百姓好多还等着给我们发点什么的吧，等等等，完全就没有，就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无论是对老百姓，对什么的，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刺激。那为什么呢？有评论讲说，中国可能在为川普下一轮新的贸易打击再保留一些弹药。我印钱我也得印着，先在那儿存着，仓库里搁着。那谁知道川普这不是人脾气啊？他过两天他又要干嘛？那不知道啊。好应对他会给中国的出口造成怎样的打击？他们想看看，然后在今年的下半年再往外发力，有可能啊。那他应对的都是制造业或者是这方面的一些补助，那对民生基本上就没有了。啊，到现在看，那20块钱还好意思说呢，就这么一个情况啊。之前给大家讲了啊，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我还没看完，我只是把专家的一些总结，今天呢推荐给大家，因为没有什么意外，我也懒得继续看了。我们之前给他总结的这5大难题，川普的问题怎么应对，在报告里边看不出来。看不出来，这么庞大的失业，他叫什么灵活就业？你别扯那个了，就都是失业吧，看不出任何解方来。老百姓的消费是就把那个以旧换新1500亿增加到了3000亿，然后民企呢，什么促进法啊等等，这不是大家还等着给民企来一个什么强心针，戴一个光荣花似的，啥也没有，啥也没有。然后就看到这么一个报告，就能让官场啊振奋，咱们干呐，咱们开始啊，咱们怎么着的，咱们这等不了了，咱们这一块拼了。哪有哪儿，这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一个两会，啊，这非常体现习近平这个人的性格，这是他的两会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AO。欧洲必须崛起，抛弃本届美国政府，自己组队，加大军事科技。谁阻碍欧洲崛起，就把他踢出欧盟。咱们就看今明两天对欧尔班的处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不吐不快说，问题就在于欧盟能不能替代美国的援助。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跟您讲，因为我们已经说了3年的乌克兰战争了，眼下不能。眼下不能。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接受了一个采访，这也是 Politico 的一个报道，说德国现在已经不能给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援助了，因为它的库存已经突破了自己的极限，已经突破了安全极限了，我已经见底儿了，我给不了你更多了。确实是这么多年，他闻田无喜啊，这个呢，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确实是有问题，一时是接不上的。你要说2年以后，欧洲差不多有意思了，但你说眼下，这还是不成，啊，没有美国现在还是很难，啊，这个一时是拿不起来的。啊，这朋友讲嘛，如果不能，还是得有所妥协。乌克兰只能以拖代变，就这意思。TTK，欧洲是不成，这3年开了多少会了？光开会的钱给乌克兰都不至于这样。首先，您国家自己的安全都要倚仗美国，而且欧洲不穷啊，这就是意志的问题了。打开始就是欧洲的问题。您说到了问题的实质啊，这确实是这样的。但这次一看是要动真格的了，这次就不像以往一样开会务虚，在那儿东扯西扯，这次应该是真的，啊，这次应该是真的了。孙龙说，普京也开心不了，因为现在俄乌战争，俄罗斯情况并不容乐观，而且现在欧洲在武装，欧洲要取得和他实力相匹配的军事实力，对俄罗斯长久来说就是个灭顶之灾。这是战略性的，啊，这个战略发展这肯定是这样的啊，但是呢，眼下还不是太行。亨瑞说，意思是要再逼我，我就要对台湾开打了，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可就要开打了。这算是一种警告，差不多得了， 啊，该谈谈吧，别这么逼我了。你现在不给我脸呢，我没法找你谈了呀。你打得我太难看了，我这么要找你去，我跟全国人民，我跟粉红们怎么交代呀？我这实在，习近平性格决定命运嘛，他又好这个面子。你让我签城下之盟，我实在是签不下去。再加上你靠谱吗？你有完吗？我跟你签了，2年以后你又来了。是，川普就这脾气，他2年以后他会来的，这你没招啊。TikTok 说两会就是每年一度的大培训，学习思想，贯彻思想，然后还得吃一顿呢。那这几天好说啊，唱唱赞歌。因为说到中国这两会，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无聊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专业性的一个议会。你像人家世界各国都是专家，都是专业性的啊。然后呢，你比如说台湾或者哪儿的，有10个8个，有的有12个委员会啊，懂金融的、懂军事的等等。然后啊，拿到这儿来，因为大家是常年的议员，天天讨论这些问题。尽管来自四面八方，但大家老说这件事儿，也都变成小专家了。可中国的这些议员呢，所谓的这些人大代表，一年您就来这么一回，您对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您完全也不懂，你平时也不下基层，你也不知道代表了谁，所以说到这儿来呢，您拿着那政府工作报告，你真明白吗？你凭啥审他呀？你的代表的专业性和他的那种素质太低了。然后就是给习近平唱赞歌，拿着笔做记录状，在那儿做这种表演，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你说他是橡皮图章，我认为都在夸他们，他们连橡皮都不算啊，就是萝卜的萝卜图章，就这么个情况。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